第八章面壁。当日傍晚，令狐冲拜别了师父师娘，与众师弟师妹作别，吸了一柄长剑，自行到玉女峰绝顶的一个围崖之上。围崖上有个山洞，是华山派历代弟子犯规后囚禁受罚之所。崖上光秃秃的，寸草不生，更无一株树木，除一个山洞外一无所有。华山本来草木青华，景色极优，这围崖却是例外，自来相传是玉女法钗上的一颗珍珠，当年华山派的祖师以此围崖为惩戒弟子之所，主要便因此处无草无木，无虫无鸟，受罚的弟子在面壁思过之时，不至为外物所扰，心无旁骛。令狐冲进得山洞，见地下有块光溜溜的大石，心想，数百年来，我华山派不知道有多少前辈曾在这里坐过，以致这块大石竟做得这等滑溜。令狐冲是今日华山派第一捣蛋鬼，这块大石我不来做，由谁来做？师父直到今日才派我来做石头，对我可算是宽待之极了。伸手拍了拍大石，说道，石头啊石头，你寂寞了多年，今日令狐冲又来和你相伴了。坐上大石，双眼离开石壁不过尺许，只见石壁左侧刻着风清扬三个大字，是以利器所刻，笔画苍劲，深有半寸。寻思，这位风清扬是谁？多半是本派的一位前辈，曾被罚在这里面壁的。啊，是了，我祖师爷是风字辈，这位风前辈是我的太师伯或者是太师叔，这三字刻得这么尽力非凡，他武功一定十分了得。师父师娘怎么从来没提到过？想必这位前辈早已不在人世了。闭目行了大半个时辰做工，站起来松散半晌，又回入石洞，面壁寻思，我日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不问是非，拔剑便将他们杀了？难道魔教之中当真便无一个好人？但若他是好人，为什么又入魔教？就算一时误入歧途，也当立即抽身退出才是。既不退出，便是甘心和妖邪为伍，祸害世人了。霎时之间，脑海中涌现许多情景，都是平时听师父师娘以及江湖上前辈所说魔教中人如何行凶害人的恶事。江西于老全师一家23口被魔教擒住了，活活地钉在大树之上，连三岁孩儿也是不免。于老全师的两个儿子呻吟了三日三夜才死。济南府龙凤刀掌门人赵登魁娶儿媳妇，宾客满堂之际，魔教中人闯将进来，将新婚夫妇的首级双双割下放在眼前，说是贺礼，汉阳好老英雄做70大寿，各路好汉齐来祝寿，不料寿堂下被魔教埋了炸药，点燃药引突然爆炸，英雄好汉炸死炸伤不计其数，泰山派的祭师叔便在这一役中断送了一条膀子。这是祭师叔亲口所言，自然绝无虚假。想到这里，又记起两年前在郑州大陆上遇到崇山派的孙师叔，他双手双足齐被截断，两眼也给挖出，不住大叫， 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魔教害我，定要报仇。那时崇山派已有人到来接应，但孙师叔伤得这么重，如何又能再治？令狐冲想到他脸上那两个眼孔，两个窟窿中不住淌出鲜血，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心想，魔教中人如此作恶多端，许阳祖孙出手救我，定然不安好心。师父问我，日后见到魔教中人，是否格杀不论？那还有什么犹豫的？当然是拔剑便杀。想通了这一节，心情顿时十分舒畅，一声长啸，倒纵山洞，在半空轻轻巧巧一个转身，向前纵出，落下地来，站定脚步，这才睁眼，只见双足刚好踏在围岩边上，与岩缘相距只不过两尺，适才纵起时，倘若用力稍大，落下时超前两尺，那便坠入万丈深谷，化为肉泥了。他这一闭目转身，原是事先算好了的，既已打定了主意，见到魔教中人出手便杀，心中更无烦恼，便来行险玩上一玩。他正想，我胆子毕竟还不够大，至少该得再踏前一尺，那才好玩。忽听得身后有人拍手笑道，大师哥好得很啊。正是岳灵山的声音，令狐冲大喜，转过身来，只见岳灵山手中提着一只饭篮，笑盈盈地说道，大师哥，我给你送饭来了。放下饭篮，走进石洞，转身坐在大石上说道，你这下闭目转身十分好玩，我也来试试。令狐冲心想，玩这游戏个危险万分，自己来玩也是随时准您赔上一条性命。岳灵山武功远不及自己，力量稍一拿捏不准，那可糟了。但见他兴致甚高，也不便阻止，当即站在峰边。岳灵山一心要赛过大师哥，心中默念力道部位，双足一点，身子重起，也在半空这么轻轻巧巧的一个转身，跟着向前窜出。他只盼比令狐冲落得更近峰边，窜出时运力便大了些。身子落下之时，突然害怕起来，睁眼一看，只见眼前便是深不见底的深谷，吓得大叫起来。令狐冲一伸手拉住他的左背，岳灵山落下地来，只见双足距崖边约有一尺，却是比令狐冲更前了一些。他惊魂略定，笑道，大师哥，我比你落得更远。令狐冲见他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笑道，这个玩意下次可不能再玩了。师父师娘知道了，非大骂不可，只怕得罚我面壁多加一年。岳灵山定了定神，退后两步，笑道，那我也得受罚，咱两个就在这儿一同面壁，岂不好玩？天天可以比赛谁跳得更远。令狐冲说道，咱们天天一同在这儿面壁。向石洞瞧了一眼，不由得心头一荡，我若得和小师妹在这里日夕不离地共居一年，岂不是连神仙也不如我快活？哎，哪有此事？说道，我只怕师父叫你在正气轩中面壁，一步也不许离开，那么咱们就一年不能见面了。岳灵山道，那不公平，为什么你可以在这里玩，却将我关在正气轩中？但想父母绝不会让自己日夜在这崖上陪伴大师哥， 便转过话题道，大师哥，妈妈本来派六猴每天给你送饭，我对六猴说，六师哥，每天在思过崖间爬上爬下，虽然你是猴，毕竟也很辛苦，不如让我来代劳吧。可是你谢我什么？六猴说，师娘派给我做的功夫，我可不敢偷懒。再说，大师哥待我最好，给他送一年饭，每天见上他一次，我心中才欢喜了。有什么辛苦？大师哥，你说六猴坏不坏？令狐冲笑道，他说的倒也是实话。岳灵珊道，六猴还说，平时我想向大师哥多讨教几手功夫，你一来到便过来将我赶开，不许我跟大师哥多说话。大师哥，几时有这样的事啊？六猴当真胡说八道。他又说，今后这一年之中，可只有我能上思过崖去见大师哥，你却见不到他了。我发起脾气来，他却不理我。后来，令狐冲道，后来你拔剑吓他。岳灵珊摇头道，不是，后来我气得哭了，六猴才过来央求我，让我送饭来给你。令狐冲瞧着他的小脸，只见他双目微微肿起，果然是哭过来的，不禁甚是感动，暗想，他待我如此，我便为他死丧百次千次也所甘愿。岳灵珊打开饭篮，取出两碟菜肴，又将两副碗筷取出，放在大石之上。令狐冲道，两副碗筷？岳灵珊笑道，我陪你一块吃，你瞧这是什么？从饭篮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酒葫芦来。令狐冲嗜酒如命，一见有酒，站起来向岳灵珊深深一揖，说道，多谢你了，我正在发愁，只怕这一年之中没酒喝呢。岳灵珊拔开葫芦筛子，将葫芦送到令狐冲手中，笑道，便是不能多喝，我每日只能偷这么一小葫芦给你，再多只怕给娘知觉了。令狐冲慢慢将一小葫芦酒喝干了，这才吃饭。华山派规矩，门人在思过崖上面壁之时戒荤如素，因此厨房中给令狐冲所煮的只是一大碗青菜，一大碗豆腐。岳灵珊想到自己在和大师哥共进患难，却也吃得津津有味。两人吃过饭后，岳灵珊又和令狐冲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半个时辰，眼见天色已黑，这才收拾碗筷下山。自此每日黄昏，岳灵珊送饭上崖，两人共膳。次日中午，令狐冲便吃昨日剩下的饭菜。令狐冲虽在围崖独居，倒也不敢寂寞，一早起来便打坐练功，温习师授的气功剑法，更莫思田伯光的快刀刀法，以及师娘所创的那招无双无对凝视一剑。这凝视一剑虽只一剑，却蕴蓄了华山派气功和剑谱的绝旨。令狐冲自知修为未到这个境界，勉强学步，只是弄巧成拙，是以每日里加紧用功。这么一来，他虽被罚面壁思过，其实避忌未面，过意不思，除了傍晚和岳灵珊聊天说话以外，每日心无旁骛，只是练功。如此过了两个多月，华山顶上一日冷似一日。又过了些日子，岳夫人替令狐冲新缝一套棉衣，命陆大友送上风来给他。这天一早，北风陆豪， 等到午间，便下起雪来。令狐冲见天上积云如铅，这场雪势必不小，心想山道险峻，这雪下到傍晚，地下便十分滑溜，小师妹不该再送饭来了。可是无法向下边传讯，甚是焦虑，只盼师父师娘得知情由，出言阻止。寻思小师妹每日带六师弟给我送饭，师父师娘岂有不知，只是不加理会而已。今日若再上崖，一个失足便有性命之忧，料想师娘定然不许他上崖。眼巴巴等到黄昏，每过片刻便向崖下张望，眼见天色渐黑，岳灵山果然不来了，令狐冲心下宽慰，道德天明，六师弟定会送饭来，只求小师妹不要冒险。正要入洞安睡，忽听得上崖的山路上簌簌声响，岳灵山在呼叫：“大师哥，大师哥！”令狐冲又惊又喜，抢到崖边，鹅毛般大雪飘扬之下，只见岳灵山一步一滑地走上崖来。令狐冲以师命所限，不敢下崖一步，只伸长了手去接他，直到岳灵山的左手碰到他右手，令狐冲抓住他的手，将他凌空提上崖来。暮色朦胧中，只见他全身是血，连头发也都白了，左额上却撞破了好大一块，像个小鸡蛋般高高肿起，鲜血犹自在流。令狐冲道：“你。”岳灵山小嘴一瘪，似欲哭泣，说道：“摔了一跤，将你的饭篮掉到山谷里去了。你今晚可要挨饿了。”令狐冲又是感激又是怜惜，提起衣袖在他伤口上轻轻按了数下，柔声道：“小师妹，山道这样滑溜，你实在不该上来。”岳灵山说道：“我挂念你没饭吃，再说我要见你。”令狐冲说道：“倘若你因此掉下了山谷，叫我怎对得起师父师娘？”岳灵山微笑道：“瞧你急成这副样子，我可不是好端端的吗？就可惜我不中用，快到崖边时却把饭篮和葫芦都摔掉了。”令狐冲说道：“只求你平安，我便十天不吃饭也不打紧。”岳灵山道：“上到一半时，地下滑得不得了，我提气纵跃了几下，居然跃上了五珠松旁的那个陡坡，那时我真怕掉到了下面谷中。”令狐冲道：“小师妹，你答应我，以后你千万不可为我冒险，倘若你掉了下去，我是非陪着你跳下去不可。”岳灵山双目中流露出喜悦无限的光芒，说道：“大师哥，其实你不用着急，我为你送饭而失足，是自己不小心，你又何必心中不安？”令狐冲缓缓摇头说道：“不是为了心中不安，倘若送饭的是六师弟，他因此而掉入谷中送了性命，我会不会也跳下谷去陪他？”说着仍是缓缓摇头说道：“我当尽力奉养他父母，照料他家人，却不会因此而跳崖寻友。”岳灵山低声道：“但如是我死了，你便不想活了？”令狐冲道：“正是，小师妹，那不是为了你替我送饭，如果你是替旁人送饭，因而遇到凶险，我也是绝计不能活了。”岳灵山紧紧握住他的双手，心中柔情无限，低低叫了声：“大师哥。”令狐冲想张背将他搂入怀中，却是不敢，两人四目相投，你望着我， 我望着你，一动也不动，大雪继续飘下，逐渐逐渐，似乎将两人堆成了两个雪人。过了良久，令狐冲才道，今晚你自己一个人可不能下去，师父师娘知道你上来吗？最好能派人来接你下去。岳灵珊道，爹爹今早突然收到崇山派左盟主来信，说有要事商议，已和妈妈赶下山去了。令狐冲道，那么有人知道你上崖来没有？岳灵珊笑道，没有没有，二师哥三师哥四师哥和六猴四个人跟了爹爹妈妈去崇山，没人知道我上崖来会你，否则的话六猴定要跟我争着送饭，那可麻烦了。啊，是了，林平之这小子见我上来的，但我吩咐了他不许多嘴多舌，否则明儿我就咒他。令狐冲笑道，哎呀，师姐的威风好大。岳灵珊笑道，这个自然，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叫我师姐，不摆摆架子岂不枉了？不像是你，个个都叫你大师哥，那就没什么稀罕。两人笑了一阵，令狐冲道，那你今晚是不能回去的了，只好在石洞里躲一晚，明天一早下去。当下牵了他的手走入洞中，石洞窄小，两人仅可容身，已无多大转动余地，两人相对而坐，东拉西扯地谈到深夜。岳灵珊说话越来越含糊，终于合眼睡去。令狐冲怕他着凉，解下身上棉衣盖在他身上，洞外雪光映射进来，朦朦胧胧地看到他的小脸。令狐冲心中默念，小师妹待我如此情重，我便为她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枝头沉思，想到从小没了父母，全蒙师父师母抚养长大，对待自己犹如亲生爱子一般，自己是华山派的掌门大弟子，入门固然最早，武功亦非同辈师弟所能及，他日势必要承受师父衣钵，执掌华山一派，而小师妹更待我如此，师门厚恩，实所难报，只是自己天性跳荡不羁，时时惹得师父师母生气，有负他二位的期望，此后须得痛改前非才是，否则不但对不起师父师母，连小师妹也对不起了。他望着岳灵珊微微飞动的秀发，正自出神，忽听得他轻轻叫了一声，姓林的小子，你不听话，过来我咒你。令狐冲一愣，见他双目犹自紧闭了，侧个身，又即呼吸匀净，知道他刚才是说梦话，不禁好笑，心想他一做师姐神气得不得了，这些日子中林师弟定是给他呼来喝去，受饱了气，他在梦中也不忘骂人。令狐冲守护在他身旁，直到天明，始终不曾入睡。岳灵珊前一晚劳累得狠了，睡到成牌时分，这才醒来，见令狐冲正微笑着注视自己，当下打了个呵欠，报以一笑，说道，你一早便醒了。令狐冲没说一晚没睡，笑道，你做了个什么梦？林师弟挨了你打吗？岳灵珊侧头想了片刻，笑道，你听到我说梦话了是不是？林平之这小子倔得很，便是不听我的话，嘿嘿，我白天骂他，睡着了也骂他。令狐冲笑道，他怎么得罪你了？岳灵珊笑道， 我梦见叫他陪我去瀑布中练剑，他推三阻四的不肯去，我骗他走到瀑布旁，一把将他推了下去。令狐冲笑道：哎呦，那可使不得，这不是闹出人命来吗？岳灵珊笑道：这是做梦，又不是真的，你担心什么？还怕我真的杀了这小子吗？令狐冲笑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里定然真的想杀了林师弟，想啊想的，晚上便做起梦来。岳灵珊小嘴一瘪，说道：这小子不中用得很，一套入门剑法练了三个月，还是没半点样子，天生用功得紧，日练夜练，叫人瞧得生气，我要杀他，用得着想吗？提起剑来，一下子就杀了。说着右手横着一掠，做事使出一招华山剑法。令狐冲笑道：白云出右，姓林的人头落地。岳灵珊咯咯娇笑，说道：我要是真的使这招白云出右，可真非叫他人头落地不可。令狐冲笑道：你做师姐的，师弟剑法不行，你该点拨点拨他才是，怎么动不动挥剑便杀？以后师父再收弟子，都是你的师弟，师父收100个弟子，给你几天之中杀了99个，那怎么办？岳灵珊扶住石壁，笑得花枝招展，说道：你说的真对，我可只杀了99个，非留下一个不可，要是都杀光了，谁来叫我师姐呀？令狐冲笑道：你要是杀了99个师弟，第100个也逃之夭夭了，你还是做不成师姐。岳灵珊笑道：那时我就逼你叫我师姐。令狐冲笑道：叫师姐不打紧，不过你杀我不杀？岳灵珊笑道：听话就不杀，不听话就杀。令狐冲笑道：小师姐，求你剑下留情。令狐冲见大雪已止，生怕师弟师妹们发觉不见了岳灵珊，若有风言碎语，那可大大对不起小师妹了，说笑了一阵，便催他下崖。岳灵珊犹自恋恋不舍，说道：我要在这里多玩一会儿，爹爹妈妈都不在家，闷也闷死了。令狐冲道：乖师妹，这几日我又想出几招冲灵剑法，等我下崖之后陪你到瀑布中去练剑。说了好一回才哄得他下崖。当日黄昏，高根明送饭上来，说道：岳灵珊受了风寒，发烧不退，卧病在床，却记挂着大师哥，令他送饭之时最要紧别忘了带酒。令狐冲吃了一惊，即是担心，知他昨晚摔了那一跤，受了惊吓，恨不得奔下崖去探望他病逝。他虽然饿了2天1晚，但拿起碗来竟是喉咙哽住了，难以下咽。高根明知道大师哥和小师妹两情爱悦，一听到他有病便焦虑万分，劝道：大师哥却也不需太过担心，昨日天下大雪，小师妹定是攀着玩雪以致受了些凉，咱们都是修习内功之人，一点小小风寒碍得了什么，服一两剂药那便好了。岂知岳灵珊这场病却生了10几天，直到岳不群夫妇回山以内功替他驱除风寒，这才渐渐痊愈，到得他又再上崖却是20余日之后了。两人隔了这么久见面，均是悲喜交集。岳灵珊凝望他的脸，惊道：大师哥，你也生了病吗？怎的瘦成这般厉害？令狐冲摇摇头，说道： 我没生病，我。岳灵珊抖得醒悟，突然哭了出来，说道，你是记挂着我，以致瘦成这个样子？大师哥，我现下全好了。令狐冲握着他手，低声道，这些日来，我日日夜夜望着这条路，就只盼着这一刻的时光。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岳灵珊道，我却时时见到你的。令狐冲奇道，你时时见到我？岳灵珊道，是啊，我生病之时，一合眼便见到你了。那一日发烧发得最厉害，妈说我老说一语，竟是跟你说话。大师哥，妈知道了那天晚上我来陪你的事。令狐冲脸一红，心下有些惊惶，问道，师娘有没有生气？岳灵珊道，妈没生气，不过说到这里，突然双颊绯红，不说下去了。令狐冲道，不过怎样？岳灵珊道，我不说。令狐冲见他神态扭捏，心中一荡，忙镇定心神，说道，小师妹，你大病刚好了点儿，不该这么早便上崖来。我知道你身子渐渐安好了，五师弟六师弟给我送饭的时候，每天都说话给我听的。岳灵珊道，那你为什么还这样瘦？令狐冲笑了笑，说道，你病一好，我即刻变胖了。岳灵珊道，你跟我说实话，这些日子中到底你每餐吃几碗饭？六猴说你只喝酒不吃饭，劝你也不听。大师哥，你为什么不自己保重？说到这里眼眶又红了。令狐冲道，胡说，你莫只听他，不论说什么事，六猴都爱加上三分虚头，我哪里只喝酒不吃饭了？说到这里，一阵寒风吹来，岳灵珊激灵灵地打了个寒战。其实正当严寒，围崖四面受风，并无树木遮掩，华山之巅本已十分寒冷，这崖上更加冷得厉害。令狐冲忙道，小师妹，你身子还没大好，这时候千万不能再着凉了，快快下崖去吧，等哪一日出大太阳，你又十分壮健了，再来瞧我。岳灵珊道，我不能，这几天不是刮风便是下雪，要等大太阳才不知等到几时呢。令狐冲急道，你再生病那怎么办？我岳灵珊见他形容憔悴，心想，我倘若真的再病，他也非病倒不可，在这围崖之上没人服侍，那不是要了他的命吗？只得说道，好，那么我去了，你千万保重，少喝些酒，每餐吃三大碗饭，我去跟爹爹说你身子不好，该得补一补才是，不能老是吃素。令狐冲微笑道，我可不敢犯戒吃荤，我见到你病好了，心里欢喜，过不了三天，马上便会胖起来。好妹子，你下崖去吧。岳灵珊目光中含情脉脉，双颊晕红，低声道，你叫我什么？令狐冲颇感不好意思，说道，我冲口而出，小师妹，你别见怪。岳灵珊道，我怎会见怪？我喜欢你这样叫。令狐冲心口一热，只想张背将他搂在怀里，但随即心想，他这等待我，我当敬他重他，岂可冒毒了他？忙转过了头，柔声道，你下崖时一步步的慢慢走，累了便歇一会儿，可别像平时那样一口气奔下崖去。岳灵珊道，是。慢慢转过身子，走到崖边。令狐冲听到他脚步声渐远，回过头来， 见岳灵珊站在崖下数丈之处，愣愣地瞧着他，两人这般四目交头，凝视良久。令狐冲道：“你慢慢走，这该去了。”岳灵珊道：“是。”这才真的转身下崖。这一天中，令狐冲感到了生平从未经历过的欢喜，坐在石上，忍不住自己笑出声来。突然间，众声长啸，山谷鸣响，这笑声中似乎在叫喊：“我好欢喜，我好欢喜。”第二日天又下雪，岳灵珊果然没再来。令狐冲从陆大友口中得知，他复原甚快，一天比一天壮健，不胜之喜。过了二十余日，岳灵珊提了一篮粽子上崖，向令狐冲脸上凝视了一回，微笑道：“你没骗我，果真胖得多了。”令狐冲见他脸颊上隐隐透出血色，也笑道：“你也大好啦，见你这样我真开心。”岳灵珊道：“我天天吵着要来给你送饭，可是妈说什么也不许，又说天气冷，又说湿气重，倒好似一上撕过牙来便会送了性命一般。我说大师哥日日夜夜都在崖上，又不见他生病，妈说大师哥内功高强，我怎能和他相比？妈背后站你呢，你高兴不高兴？”令狐冲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我常想念师父师娘，只盼能早点见到他两位一面。”岳灵珊道：“昨日我帮妈裹了一日粽子，心里想我要拿几只粽子来给你吃就好了，哪知道今日妈没等我开口，便说这篮粽子你拿去给凤儿吃，当真意想不到。”令狐冲喉咙一酸，心想师娘待我真好。岳灵珊道：“粽子刚煮好，还是热的，我剥两只给你吃。”提着粽子走进石洞，解开粽绳，剥开了粽叶。令狐冲闻到一阵清香，见岳灵珊将剥开了的粽子递过来，便接过咬了一口。粽子虽是素馅儿，但炒菇、香菌、腐衣、莲子、豆瓣等物混在一起，滋味鲜美。岳灵珊道：“这草菇、小林子和我前日一起去采来的。”令狐冲问：“小林子？”岳灵珊笑了笑，说道：“啊，是林师弟，最近我一直叫他小林子。前天他来跟我说，东边山坡的松树下有草菇，陪我一起去采了半天，却只采了小半篮儿，虽然不多，滋味却好，是不是？”令狐冲道：“当真鲜得紧，我险些连舌头也吞了下去。”小师妹，你不再骂林师弟了吗？岳灵珊道：“为什么不骂？他不听话便骂，只是近来他乖了些，我便少骂他几句。他练剑用功，有进步时我也夸奖他几句。喏喏，小林子这一招使得还不错，比昨天好得多了，就是还不够快，再练再练。”嘿嘿，令狐冲说道：“你在教他练剑吗？”岳灵珊道：“嗯，他说的福建话师兄师姐们都听不太懂，我去过福州，懂得他话，爹爹就叫我闲时指点他。大师哥，我不能上崖来瞧你，闷得紧，反正没事，便教他几招。小林子倒也不笨，学得很快。”令狐冲笑道：“原来师姐兼做了师父，他自然不敢不听你的话了。”岳灵珊道：“当真听话，却也不见得。昨天我叫他陪我去捉山鸡，他便不肯，说那两招白虹贯日和天身倒悬还没学好， 要加紧练习。令狐冲唯感诧异，说道，他上华山来还只几个月，白虹贯日，按天身倒悬了。小师妹，本派剑法须得按部就班，不可操劲。岳灵珊道，你别担心，我才不会乱教他呢。小林子要强好胜得很，日也练，夜也练，要跟他闲谈一会儿，他总是说不了三句便问到剑法上来。旁人要练三个月的剑法，他只半个月便学会了。我拉他陪我玩，他总是不肯，爽爽快快地陪我。令狐冲默默不语，忽然之间心中涌现了一股说不出的烦扰。一只粽子只吃了两口，手中拿着半截粽子，只感一片茫然。岳灵珊拉了拉他的衣袖，笑道，大师哥，你把舌头吞下肚去了吗？怎的不说话了？令狐冲一愣，将半截粽子送到口中，本来十分清香鲜美的粽子粘在嘴里，竟然无法下咽。岳灵珊止住了他，咯咯娇笑，说道，吃得这般性急，粘住了牙齿。令狐冲脸现苦笑，努力把粽子吞下咽喉，心想，我忒的傻，小师妹爱玩，我又不能下牙，他便拉林师弟作伴，那也寻常得很，我竟这等小气，为此介意。言念及此，顿时心平气和，笑道，这只粽子定是你裹的，可裹得真黏，可将我的牙齿和舌头都粘在一起了。岳灵珊哈哈大笑，隔了一会儿说道，可怜的大师哥在这崖上坐牢，缠成了这副样子。这次他过了十余日才又上崖，酒饭之外又有一只小小竹篮，盛着半篮松子栗子。令狐冲早盼的头颈也长了，这十几日中向送饭来的陆大友问起小师妹，陆大友神色总是有些古怪，说话不大自然，令狐冲心下起疑，却又问不出半点端倪，问得急了，陆大友便道，小师妹身子很好，每日里练剑用功得很，想是师父不许他上崖来，免得打扰了大师哥的功课。他日等夜想，陡然见岳灵珊，如何不喜？只见他神采奕奕，比生病之前更显得娇艳婀娜，心中不仅涌起一个念头，他身子早已大好了，怎的隔了这许多日子才上崖来？难道是师父师娘不许？岳灵珊见到令狐冲眼光中困惑的神色，脸上突然一红，说道，大师哥，这么多天没来看你，你怪我不怪？令狐冲道，我怎会怪你，定是师父师娘不许你上崖来，是不是？岳灵珊道，是啊，妈教了我一套新剑法，说这路剑法变化繁复，我倘若上崖来跟你聊天便分心了。令狐冲道，什么剑法？岳灵珊道，你倒猜猜。令狐冲道，仰无剑。岳灵珊道，不是。令狐冲道，西夷剑。岳灵珊摇头道，再猜。令狐冲道，难道是熟女剑？岳灵珊伸了伸舌头道，这是妈的拿手本领，我可没资格练熟女剑，跟你说了吧，是玉女剑十九式。言下甚是得意。令狐冲唯感吃惊，喜道，你岂使练玉女剑十九式了？嗯，那的确是十分繁复的剑法。言下顿时释然，这套玉女剑虽只一十九式， 但每一事都是变化繁复，倘若记不清楚，连一事也不易使全。他曾听师父说，这玉女剑十九式主旨在于变幻奇妙，跟本派着重以气乳剑的法门颇有不同。女弟子臂力较弱，遇上劲敌之时，可凭此剑法以巧胜拙，但男弟子便不必学了。因此令狐冲也没学过，凭岳灵山此时的功力，似乎还不该练此剑法。当日令狐冲和岳灵山以及其他几个师兄妹同看师父师娘拆解这套剑法，师父连使各家各派的不同剑法进攻，师娘始终以这玉女剑十九式招架，一十九式玉女剑居然和十余门剑法的数百招高明剑招斗了个旗鼓相当。当时众弟子瞧得神驰目眩，大为惊叹。岳灵山便央着母亲要学。岳夫人道，你年纪还小，一来功力不够，二来这套剑法太过伤脑劳神，总得到了二十岁再学。再说这剑法专为克制别派剑招之用，如果单是由本门师兄妹跟你拆招练来练去，变成专门克制华山剑法了。冲儿的杂学很多，记得许多外家剑法，等他将来跟你拆招练习吧。这件事过去已近两年，此后一直没提起，不料师娘竟教了他。令狐冲道，难得师父有这般好兴致，每日跟你拆招。这套剑法重在随机应变，绝不可拘泥于招式，一上手练便得拆招。华山派中只有岳不群和令狐冲博士别家剑法，岳灵山要练玉女剑十九式，是需由岳不群亲自出马，每天跟他喂招。岳灵山脸上又是微微一红，扭捏道，爹爹才没功夫呢，是小林子每天跟我喂招。令狐冲奇道，林师弟他懂得许多别家剑法？岳灵山笑道，他只懂得一门他家传的辟邪剑法。爹爹说，这辟邪剑法威力虽然不强，但变招神奇，大有可以借鉴之处。我练玉女剑十九式，不妨由对抗辟邪剑法起始。令狐冲点头道，原来如此。岳灵山道，大师哥你不高兴吗？令狐冲道，没有，我怎会不高兴？你修习本门的一套上乘剑法，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不高兴了？岳灵山道，可是我见你脸上神气，明明很不高兴。令狐冲强颜一笑说道，你练到第几式了？岳灵山不答，过了好一会儿说道，是了，本来娘说过叫你帮我喂招的，现今要小林子喂招，因此你不愿意了，是不是？可是大师哥你在崖上一时不能下来，我又心急着想早些练剑，因此不能等你了。令狐冲哈哈大笑说道，你又来说孩子话了，同门师兄妹谁给你喂招都是一样。他顿了一顿笑道，我知道你宁可要林师弟给你喂招，不愿要我陪你。岳灵山脸上又是一红说道，胡说八道，小林子的本领和你相比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要他喂招有什么好？令狐冲心想，林师弟入门才几个月，就算他当真是绝顶的聪明，能有多大气候？说道， 要他未招自然大有好处，你每一招都杀得他无法还手，岂不是快活得很？岳灵珊咯咯叫笑说道，凭他的三脚猫辟邪剑法，还想还手吗？令狐冲素知小师妹十分要强好胜，料想他跟林平之猜招，这套新练的剑法自然使来得心应手，招招都占上风，此人武功低微，却是最好的对手，当下郁闷之情立去，笑道，那么让我来给你过几招，瞧瞧你的玉女剑十九式练得怎么样了。岳灵珊大喜，笑道，好极了，我今天上崖来就是想。含羞一笑，拔出了长剑，令狐冲道，你今天上崖来便是要将新学的剑法试给我看，好，出手吧。岳灵珊笑道，大师哥，你剑法一直强过我，可是等我练成了这路玉女剑十九式，就不会受你欺负了。令狐冲道，我几时欺负过你了？当真冤枉好人。岳灵珊长剑一立，说道，你还不拔剑？令狐冲笑道，且不忙，左手摆个剑诀，右掌一列串出，说道，这是青城派的松风剑法，这一招叫做松涛如雷，以掌作剑，向岳灵珊肩头刺了过去。岳灵珊斜身退步，挥剑往他手掌上隔去，叫道，小心了。令狐冲笑道，不用客气，我挡不住时自会拔剑。岳灵珊称道，你竟敢用空手斗我的玉女剑十九式。令狐冲笑道，现下你还没练成，练成之后我空手便不能了。岳灵珊这些日子中补练玉女剑十九式，自觉剑术大进，纵与江湖上一流高手相比，也已不输于人，是以十几日不上崖，用意便是要不泄露了风声，好得一鸣惊人，让令狐冲大为佩服。不料他竟十分轻视，只以一双肉掌来接自己的玉女剑十九式，当下脸孔一板，说道，我剑下要是伤了你，你可莫怪，也不能跟爹爹妈妈说。令狐冲笑道，这个自然，你尽力施展，倘若剑底留情，便显不出真实本领。说着左掌忽然呼的一声劈了出去，喝道，小心了。岳灵珊吃了一惊，叫道，怎么你左手也是剑？令狐冲刚才这一掌倘若劈得实了，岳灵珊肩头已然受伤，他回力不发，笑道，青城派有些人使双剑。岳灵珊道，对，我曾见到有些青城弟子佩戴双剑，这可忘了。看招，回了一剑。令狐冲见他这一剑来势飘忽，似是玉女剑的上衬招数，赞道，这一剑很好，就是还不够快。岳灵珊道，还不够快，再快可割下你的膀子了。令狐冲笑道，你倒割割看。右手成剑削向他左背。岳灵珊心下着恼，运剑如风，将这数日来所练的玉女剑十九式一式式使出来，这一十九式剑法他记到的还只九式，而这九式之中真正能用的不过六式，但单是这六式剑法已然颇具威力，剑锋所指之处真使令狐冲不能过分逼近。令狐冲绕着他身子游斗，每逢向前抢攻，总是给他以凌厉的剑招逼了出来，有一次向后急跃， 背心竟在一块突出的山石上重重撞了一下。岳灵珊甚是得意，笑道：“还不拔剑？”令狐冲笑道：“再等一会儿。”引着他将玉女剑一招招地使将出来，又斗片刻，眼见他翻来覆去，所能使的只是六式，心下已是了然。突然间一个踏步上前，右掌劈出，喝道：“松风剑的杀手，小心了！”掌势甚是沉重，岳灵珊见他手掌向自己头顶劈到，急忙举剑上撩，这一招正在令狐冲的意中，左手急伸而前，中指弹出，当的一声弹在长剑的剑刃之上。岳灵珊虎口剧痛，把捏不定，长剑脱手飞出，滴溜溜地向山谷中直坠下去。岳灵珊脸色苍白，呆呆地瞪着令狐冲，一言不发，上颚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唇。令狐冲叫声：“哎呦！”急忙冲到崖边，那剑早已落入了下面千丈深谷，无影无踪。突然之间，只见山崖边轻影一闪，似乎是一片衣角。令狐冲定神看时，再也看不到什么，心下砰砰而跳，暗道：“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跟小师妹比剑过招，不知已有过几千百次，我总是让她，从没一次如今日的出手不留情，我做事可越来越荒唐了。”岳灵珊转头向山谷瞧了一眼，叫道：“这把剑。”这把剑，令狐冲又是一惊，知道小师妹的长剑是一口断金削铁的利器，叫做碧水剑，三年前师父在浙江龙泉得来，小师妹一剑之下爱不释手，向师父连求数次，师父始终不给，直至今年他18岁生日，师父才给了他当生日礼物。这一下坠入了深谷，再也难以取回，今次当真是铸成大错了。岳灵珊左足在地下蹬了两下，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转身便走。令狐冲叫道：“小师妹！”岳灵珊更不理睬，奔下崖去。令狐冲追到崖边，伸手待要拉住他的手背，手指刚碰到他衣袖，又自缩回，眼见他头也不回地去了。令狐冲闷闷不乐，寻思：我往时对他什么事都尽量容让，怎么今日一指便弹去了他的宝剑？难道师娘传了他玉女剑19式，我便起了妒忌的念头吗？不，不会，绝无此事。玉女剑19式本是华山派女弟子的功夫，何况小师妹学的本领越多，我越是高兴。哎，总是独个儿在崖上过得久了，脾气暴躁，只盼她明日又再上崖来，我好好给她赔不是。这一晚说什么也睡不着，盘膝坐在大石上练了一会儿气功，只觉心神难以宁定，便不敢勉强练功。月光斜照进洞，射在石壁之上。令狐冲见到壁上“风清扬”3个大字，伸出手指，顺着石壁上凹入的字迹，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突然之间，眼前微暗，一个影子遮住了石壁。令狐冲一惊之下，顺手抢起身半长剑，不及拔剑出鞘，反手便即向身后刺出。剑到中途，抖得喜叫：“小师妹！”硬生生凝力不发，转过身来，却见洞口丈许之外站着一个男子，身形瘦长，穿一袭青袍。这人身背月光， 脸上蒙了一块青布，只露出一双眼睛，瞧着身形显是从来没见过的。令狐冲喝道：“阁下是谁？”随即纵出石洞，拔出了长剑。那人不答，伸出右手向右前方连逼两下，竟然便是岳灵山日间所使玉女剑十九式中的两招。令狐冲大奇，敌意顿时消了大半，问道：“阁下是本派前辈吗？”突然之间一股疾风直扑而至，竟袭脸面。令狐冲不及思索，挥剑削出。便在此时，左肩头微微一痛，已被那人手掌击中。只是那人似乎未运内劲，令狐冲骇意之极，急忙向左滑开几步，那人却不追及，以掌作剑，顷刻之间将玉女十九剑中那六式的数十招一气呵成地使了出来。这数十招便如一招，手法之快，直是匪夷所思。每一招都是岳灵山日间曾跟令狐冲猜过的。令狐冲这时在月光下瞧得清清楚楚，可是怎么能将数十招剑法使得犹如一招相似？一时开大了口，全身犹如僵了一般。那人长袖一拂，转身走入崖后。令狐冲隔了半晌大叫：“前辈，前辈！”追向崖后，但见遍地青光，哪里有人？令狐冲倒抽了一口凉气，寻思他是谁，似他这般使玉女十九剑，别说我万万弹不了他手中长剑，他每一招都能把我手掌削了下来。不，岂仅削我手掌而已，要刺我哪里便刺哪里，要斩我哪里便哪里。在这六式玉女十九剑之下，令狐冲唯有听由宰割的份儿。原来这套剑法竟有偌大威力。转念又想，那显然不是在于剑招的威力，而是他使剑的法子。这等使剑不论如何平庸的招式，我都对付不了。这人是谁？怎么会在华山之上？思索良久，不得丝毫端倪，但想师父师娘必会知道这人来历。明日小师妹上崖来，要她去转问师父师娘便是。可是第二日岳灵山并没上崖，第三日第四日人没上来，直过了十八日他才和陆大友一同上崖。令狐冲盼望了十八天十八晚才见到他，有满腔言语要说，偏偏陆大友在旁无法出口。吃过饭后，陆大友知道令狐冲的心意，说道：“大师哥，小师妹，你们多日不见了，在这里多谈一会儿，我把饭篮子先提下去。”岳灵山笑道：“六猴儿，你想逃吗？一块儿来，一块儿去。”说着站了起来。令狐冲道：“小师妹，我有话跟你说。”岳灵山道：“好吧，大师哥有话说，六猴儿你也站着，听大师哥教训。”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是教训你那口碧水剑。”岳灵山抢着道：“我跟妈说过了，说是练玉女剑十九式时，一个不小心脱手将剑掉入了山谷，再也找不到了。我哭了一场，妈非但没骂我，反而安慰我说，下次再设法找一口好剑给我。这件事早过去了，又提他作甚？”说着双手一伸，笑了一笑。他越是不当一回事，令狐冲越是不安，说道：“我受罚期满，下崖之后定到江湖上去寻一口好剑来还你。”岳灵山微笑道：“ 自己师兄妹老是记着一口剑干嘛？何况那剑却是我自己失手掉下山谷的，那只怨我学艺不精，又怪得谁来？大家但己凝师，各必剔米罢了。说着咯咯咯笑了起来。令狐冲一愣，问道，你说什么？岳灵珊笑道，啊，你不知道，这是小林子常说的，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他口齿不正，我便这般学着取笑他，哈哈，但己凝师，各必剔米。令狐冲微微苦笑，突然想起那日小师妹使玉女剑十九式，我为什么要用青城派的松风剑法跟她对猜？莫非我心中存了对付林师弟的辟邪剑法之心？他林家扶危镖局家破人亡，全是伤在青城派手中，我是故意的讥刺于他，我何以这等刻薄小气？转念又想，那日在衡山群玉院中，我险些便命丧在余沧海的掌力之下，全凭林师弟不顾自身安危，喝一声以大欺小，好不要脸，余沧海这才留掌不发。说起来，林师弟实可说与我有救命之恩。言念及此，不由得好生惭愧，嘘了一口气，说道，林师弟资质聪明，又肯用功，这几个月来得小师妹指点剑法，想必进境十分迅速，可惜这一年中我不能下崖，否则他有恩于我，我该当好好助他练剑才是。岳灵珊秀眉一宣，说道，小林子怎的有恩于你了？我可从来不曾听他说起过。令狐冲说道，他自己自然不会说。于是将当日情景详细说了。岳灵珊出了悔神，说道，怪不得爹爹赞他为人有侠气，因此在塞北冥陀的手底下救了他出来。我瞧他傻乎乎的，原来他对你也曾挺身而出，这么大喝一声。说到这里，禁不住嗤的一声笑，说道，凭他这一点本领，居然救过华山派的大师兄，曾为华山掌门的女儿出头而杀了青城掌门的爱子，单就这两件事，已足以在武林中轰传一时了。只是谁也料想不到，这样一位爱打抱不平的大侠，嘿嘿，林平之，林大侠，武功却是如此稀松。令狐冲道，武功是可以练的，侠义之气却是与生俱来的，人品高下由此而分。岳灵珊微笑道，我听爹爹和妈妈谈到小林子时也这么说，大师哥，除了侠气还有一样气，你和小林子也不相上下。令狐冲道，什么还有一样气？脾气吗？岳灵珊笑道，是傲气，你两个都骄傲得紧。陆大友突然插口道，大师哥是一众师兄妹的首领，有点傲气是应该的，那姓林的是什么东西？凭他也配在华山耍他那一份骄傲？语气中竟对林平之充满了敌意。令狐冲一愣，问道，六猴，林师弟什么时候得罪你了？陆大有气愤愤地道，他可没得罪我，只是师兄弟们大伙儿瞧不惯他那副德性。岳灵珊道，六师哥怎么啦？你老是跟小林子过不去，人家是师弟，你做师哥的该当包含点才是。陆大友哼了一声，说道， 他安分守己，那就罢了，否则我姓陆的第一个便容他不得。岳灵珊道，他到底怎么不安分守己了？陆大有道，他说了三个他字，便不说下去了。岳灵珊道，到底什么事啊？这么吞吞吐吐。陆大有道，但愿六猴走了眼，看错了事。岳灵珊脸上微微一红，就不再问。陆大有嚷着要走，岳灵珊便和他一同下崖。令狐冲站在崖边，愣愣地瞧着他二人背影，直至二人转过山凹，突然之间，山凹后面飘上来岳灵珊清亮的歌声，曲调甚是轻快流畅，令狐冲和他自幼一块长大，曾无数次听他唱歌，这首曲子可从来没听过。岳灵珊过去所唱都是陕西小曲，尾音吐得长长的，在山谷间悠然摇曳，这一曲却犹似珠转水溅，字字清圆。令狐冲请听歌词，依稀只听到姐妹上山采茶去几个字，但他发音古怪，十分之八九只闻其音，不辨其意，心想小师妹几时学了这首新歌，好听得很啊，下次上崖来请他从头唱一遍。突然之间，胸口忽如受了铁锤的重重一击，猛地醒悟，这是福建山歌，是林师弟教他的。这一晚心思如潮，令狐冲再也无法入睡，耳边便是响着岳灵珊那轻快活泼、语音难辨的山歌声，几番自怨自责，令狐冲啊，令狐冲，你往日何等潇洒自在，今日只为了一首曲子，心中却如此的摆脱不开，枉自为男子汉大丈夫了。尽管自知不该，岳灵珊那福建山歌的音调却总是在耳边缭绕不去，他心头痛楚，提起长剑向着石壁乱砍乱削，但觉丹田中一股内力涌将上来，挺剑刺出，运力姿势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无双无对凝视一剑，插的一声，长剑进而插入石壁之中，直没至柄。令狐冲吃了一惊，自想就算这几个月中功力再进步得快，也绝无可能一剑刺入石壁，直没至柄，那要何等精纯浑厚的内力灌注于剑刃之上，才能使剑刃入石，如此朽木，纵然是师父师娘也未必有此能耐。他呆了一呆，向外一拉，将剑刃拔了出来，手上顿时感到那石壁其实只薄薄的一层，隔得两三寸便是空处，石壁彼端竟是空洞。他好奇心起，提剑又是一次，哈的一声，一口长剑断为两截。原来这一次内劲不足，连两三寸的石板也无法穿透。他骂了一句，到石洞外拾起一块斗大石头，运力向石壁上砸去。石头相击，石壁后隐隐有回声传来，显然其后有很大的空旷之处。他运力再砸，突然间砰的一声响，石头穿过石壁，落在彼端地下，但听得碰碰之声不绝，石头不住滚落。他发现石壁后别有洞天，霎时间便将满腔烦恼抛在九霄云外，又去拾了石头再砸，砸不到几下，石壁上破了一个洞口，脑袋已可从洞中伸入。他将石壁上的洞孔再砸得大些，点了个火把，钻将进去， 只见里面是一条窄窄的孔道，低头看时，突然间全身出了一阵冷汗，只见便在自己足旁，匍匐着一具骷髅。这情景实在太过出于意料之外，他定了定神，寻思，难道这是前人的坟墓？但这具骸骨怎的不仰天躺卧，却如此匍匐？瞧这模样，这窄窄的孔道也不是墓道。俯身看那骷髅，见身上衣着也已腐朽成为尘土，身旁放的两柄大斧在火把照耀下犹自灿然生光。他提起一柄斧头，入手沉重，无虑40来斤，举斧往身旁石壁砍去，嚓的一声，顿时落下一大块石头。他又是一愣，这斧头如此锋利，大非寻常，定是一位武林前辈的兵器。又见石壁上斧头砍过处十分光滑，犹如刀切豆腐一般，旁边也都是利斧砍过的一片片切痕。微一凝思，不由得呆了，举火把一路向下走去，满洞都是斧削的痕迹，心下惊骇无已。原来这条孔洞竟是这人用利斧砍出来的。是了，他被人囚禁在山腹之中，于是用利斧砍山，意图破山而出，可是功亏一篑，离出洞只不过数寸，已然力尽而死。唉，这人命运不济，一至于此。走了10余丈，孔道仍然未到尽头，又想，这人开凿了如此的山道，毅力之坚，武功之强，实是千古罕有，不由得对他好生钦佩。又走几步，只见地下又有两具骷髅，一具倚壁而坐，一具卷成一团。令狐冲寻思，原来被囚在山腹中的不止一人。又想，此处是我华山派根本重地，外人不易到来，难道这些骷髅都是我华山派犯了门规的前辈被囚死在此地的吗？再行数丈，顺着甬道转而向左，眼前出现了一个极大的石洞，足可容得千人之众，洞中又有七具骸骨，或坐或卧，身旁均有兵刃，一对铁牌，一对判官笔，一根铁棍，一根铜棒，一具似是雷震挡，另一件则是身满狼牙的三尖两刃刀，更有一件兵刃四刀飞刀，四剑飞剑，从来没有见过。令狐冲寻思，使这些外门兵刃和那利斧之人绝不是本门弟子。不远处地下抛着10来柄长剑，他走过去俯身拾起一柄，见那剑较长剑为短，剑刃却过了一倍，入手沉重，心想到，这是泰山派的用剑，其余长剑有的轻而柔软，是衡山派的兵刃，有的剑身弯曲，是衡山派所用的三种长剑之一，有的剑刃不开锋，指剑尖即是尖利，知是崇山派中某些前辈喜用的兵刃。另有3柄剑，长短轻重，正是本门的常规用剑，它越来越奇。这里抛满了5岳剑派的兵刃，那是什么缘故？举起火把往山洞四壁查看，只见右手山壁离地数丈处突出一块大石，似是个平台，大石之下石壁上刻着16个大字，5岳剑派无耻下流，比武不慎，暗算害人，4个字一排，一共4排， 每个字都由尺许见方，深入山石，是用极锋利的兵刃刻入，深达数寸，16个字棱角四色，大有剑拔弩张之态。又见16个大字之旁更刻了无数小字，都是些卑鄙无赖、可耻以及低能、怯弱等等诅咒字眼，满壁尽是骂人的语句，令胡冲看得甚是气恼，心想原来这些人是被我五岳剑派擒住了，囚禁在此，满腔气愤无可发泄，便在石壁上刻些骂人的话，这等行径才是卑鄙无耻。又想，却不知这些是什么人，既与五岳剑派为敌，自不是什么好人了。举起火把便往石壁上照看时，只见一行字刻着道：范松赵贺破横山剑法于此。这一行字旁是无数人形，每两个人形一组，一个使剑而另一个使斧，粗略一计少说也有五六百个人形，显然是使斧的人形在破解使剑人形的剑法。在这些人形之旁赫然出现一行字迹：张趁云竟破华山剑法。令狐冲勃然大怒，心想到无耻鼠辈，大胆狂妄，以及华山剑法精微奥妙，天下能挡得住的已屈指可数，有谁胆敢说得上一个破字，更有谁胆敢说是竟破。回首拾起泰山派的那柄重剑，运力往这行字上砍去，当的一声，火花四溅，那个镜字被他砍去了一角，但便从这一砍之中察觉石质甚是坚硬，要在这石壁上绘图写字，虽有力气却也十分不易。一凝神间，看到那行字旁一个圆形，始见人形虽只草草数笔，线条甚为简陋，但从字形之中可以明白看出，那正是本门基本剑法的一招，有凤来仪，剑势飞舞而出，轻盈灵动，与之对猜人形手中持着一条直线形的兵刃，不知算是棍棒还是枪矛。但见这件兵刃之端直指对方剑尖，姿势异常笨拙，令狐冲嘿嘿一声冷笑，寻思本门这招有凤来仪，内藏五个后招，岂是这一招笨招所能破解？但再看那图中那人的身形，笨拙之中却含着有余不尽、绵绵无绝之意。有凤来仪这一招尽管有五个后招，可是那人这一条棍棒之中隐隐似乎含有六七种后招，大可对付得了有凤来仪的诸种后招。令狐冲凝视着这个寥寥数笔的人影，不胜骇意，寻思本门这一招有凤来仪，招数本即寻常，但后招却威力极大，敌手之机的便挡格闪避，倘若犯难破灾，非吃大亏不可。可是对方这一棍委实便能破了我们这一招有凤来仪，这渐渐的至惊奇转为钦佩，内心深处更不仅大有惶恐之情。他呆呆凝视这两个人形，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之间右手上觉得一阵剧烈疼痛，却是火把燃到尽头，烧到了手上。他一甩手抛开火把，心想火把一烧完，洞中便黑漆一团，急忙奔到前洞，拿了十几根用以烧火取暖的松材，奔回后洞，在即将烧尽的火把上点着了。 人士瞧着这两个人形，心想，这使棍的如果功力和本门剑手相若，那么本门剑手便有受伤之虑。要是对方功力稍高，则两招相逢，本门剑手立时便得送命。我们这一招有凤来仪，确确实实是给人家破了，不管用了。他侧头再看第二组图形时，见使剑的所使是本门一招当松迎客，顿时精神一振。这一招他当年足足花了一个月时光才练得纯熟，已成为他临敌时的绝招之一。他兴奋之中微感惶恐，只怕这一招又为人所破。看那使棍的人形时，却见他手中共有五条棍子，分及使剑人形下盘五个部位，他顿时一愣，怎的有五条棍子？但一看使棍人形的姿势，便即明白，这不是五条棍子，是他在一刹那间连续击出五棍，分取对方下盘五处，可见他快我也快，他未必来得及连出五棍，这招汤松迎客毕竟破解不了。正至得意，忽然一呆，终于想到，他不是连出五棍，而是在这五棍的方位中任及一棍，我却如何躲避？他拾起一柄本门的长剑，使出苍松迎客那一招来，再细看石壁上图形，想象对方一棍袭来，倘若知道他定从何处攻出，自有对付之方。但他那一棍可以从五个方位中任何一个方位击至，那时自己长剑已刺在外门，势必不及收回，除非这一剑先行将他刺死，否则自己下盘必被击中。但对手既是高手，岂能期望一剑定能置彼死命？眼见敌人沉肩滑步的姿势，定能在坚不容法的情势之下避过自己这一剑，这一剑既给避过，反击之来自己可就避不过了。这么一来，华山派的绝招苍松迎客岂不是又给人破了？令狐冲回想过去三次曾以这一招苍松迎客取胜，倘若对方见过这石壁上的图形，知道以此反击，则对方不论使棍使枪使棒使矛，如此还手，自己非死即伤，只怕今日世上早已没有令狐冲这个人了。他越想越是心惊，额头冷汗轻轻而下，自言自语，不会的，不会的，要是苍松迎客真有此法可以破解，师父怎会不知，怎能不向我警告？但他对这一招的精要诀窍实是所知极孽，眼见使棍人形这五棍之来，灵力已及，虽指石壁上短短的五条线，每一线却都似重重打在他的腿骨、筋骨上一般。再看下去，石壁上所刻剑招，竟是本门绝招，而对方均是以巧妙无伦、狠辣之极的招数破去。令狐冲越看越心惊，待看到一招无边落木时，见对方棍棒的环招软弱无力，存系手势，不由得吁了一口长气，心想到，这一招你毕竟破不了了。记得去年腊月，师父见大雪纷飞，兴致甚高，聚集了一众弟子讲论剑法，最后施展了这一招无边落木出来，但见他一剑快似一箭，每一箭都闪中了半空中， 飘下来的一朵雪花，连师娘都鼓掌喝彩，说道：师哥，这一招我可服你了，华山派却该由你做掌门人。师父笑道：执掌华山一派门户，凭德不凭力，未必一招剑法使得纯熟些，便能做掌门人了。师娘笑道：修不修，你哪一门德性比我高了？师父笑了笑，便不再说。师娘极少服人，常爱和师父争胜，连他都服，则这招无边落木的厉害可想而知。后来师父讲解，这一招的名字取自一句唐诗，就叫做无边落木什么的。师父当时念过，可不记得了，好像是说千百棵树木上的叶子纷纷飘落，这招剑法也要如此四面八方的都照顾到。再看那使棍人形，但见他缩成一团，姿势极不雅观，一副招架无力的挨打神态，令胡冲正觉好笑，突然之间脸上笑容僵硬了起来，背上一阵冰凉，寒毛直竖。他目不转瞬地凝视那人手中所持棍棒，越看越觉得这棍棒所处方位实是巧妙到了极处。无边落木这一招中刺来的九剑、十剑、十一剑、十二剑，每一剑势必都刺在这棍棒之上。这棍棒骤看之下似是极拙，却乃极巧，形似其弱，实则至强，当真到了以静制动，以拙御巧的极致。霎时之间，他对本派武功信心全失，只觉纵然学到了如师父一般炉火纯青的剑术，遇到这使棍棒之人，那也是缚手缚脚，绝无抗御的余地。那么这门剑术学下去更有何用？难道华山派剑术当真如此不堪一击？眼见洞中这些骸骨腐朽已久，少说也有三四十年，何以五岳剑派至今仍然称雄江湖？没听说哪一派剑法真的能为人所获。但若说壁上这些徒刑不过纸上谈兵，却又不然。崇山等派剑法是否为人所破，他虽不知，但他娴熟华山剑法，深知倘若陡然间遇上对方这等高明之极的招数，绝技非一败涂地不可。他便如给人点中了穴道，呆呆站着不动，脑海之中一个个念头却层出不穷地闪过。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只听得有人在大叫：大师哥，大师哥，你在哪儿？令狐冲一惊，即从洞口中转身而出，急速穿过窄道，钻过洞口，回入自己的山洞。只听得陆大友正向着崖外呼叫。令狐冲从洞中纵了出来，转到后崖的一块大石之后，盘膝坐好，叫道：我在这里打坐，六师弟有什么事？陆大友循声过来，喜道：大师哥在这里啊，我给你送饭来啦。令狐冲从黎明起始凝视石壁上的招数，心有专注，不知时刻之过，此时竟然已是午后。他居住在山洞，是静居思过之处，陆大友不敢擅入。那山洞甚浅，一瞧不见令狐冲在内，便到崖一边寻找。令狐冲见他右颊上敷了一大片草药，血水从青绿的草药壶中渗将出来，显示受了不轻的创伤，忙问： 咦，你脸上怎么了？陆大有道，今早练剑，不小心回剑时滑了一下，真蠢。令狐冲见他神色间气愤多于惭愧，料想必有别情，便道，六师弟到底是怎身受的伤？难道你连我也瞒吗？陆大有气愤愤地道，大师哥，不是我敢瞒你，只是怕你生气，因此不说。令狐冲问，是给谁刺伤的？心下奇怪，本门师兄弟素来和睦，从无打架相斗之事，难道是山上来了外敌？陆大有道，今早我和您师弟练剑，他刚学会了那一招有凤来仪，我一个不小心给他划伤了脸。令狐冲道，师兄弟们过招，偶有失手，平常得很，那也不用生气。您师弟初学乍练，收发不能自如，虽怪不得他，只是你未免太大意了。这招有凤来仪，威力不小，该当小心应付才是。陆大有道，是啊，可是我怎料到这姓林的入门没几个月便练成了有凤来仪，我是拜师后第五年上，师父才要你传我这一招的。令狐冲微微一愣，心想，林师弟入门数月便学成这招有凤来仪，静静却是太过迅速，若非天纵聪明而有过人之能，那便根基不稳，这等以求速成，于他日后练功反而大有妨害，不知师父何以这般快地传他。陆大有又道，当时我乍见之下吃了一惊，便给他划伤了，小师妹还在旁拍手叫好，说道，六猴，你连我的徒弟也打不过，以后还敢在我面前逞英雄吗？那姓林的小子自知不和，过来给我包扎伤口，却给我踢了个跟斗。小师妹怒道，六猴，人家好心给你包扎，你怎的打不过人家便恼羞成怒了？大师哥，原来是小师妹偷偷传给他的。刹那之间，令狐冲心头感到一阵强烈的酸苦，这招有凤来仪甚是难练，五个后招变化繁复，又有种种诀窍，小师妹教会林师弟这招剑法定是花了无数心机，不少功夫，这些日子中他不上崖一来，原来整日便和林师弟在一起。岳灵山生性好动，极不耐烦做细磨功夫，为了要强好胜，自己学剑尚有耐心，要他教人却极难望其能悉心指点，现下居然将这招变化繁复的有凤来仪教会了林平之，则对这师弟的关心爱护可想而知。他过了好一阵，心头较为平静，才淡淡地说，你怎的去和林师弟练剑了？陆大有道，昨日我和你说了那几句话，小师妹听了很不乐意，下风时一路跟我唠叨，今日一早便拉我去跟林师弟拆招，我毫无戒心，拆招便拆招，哪知小师妹暗中教了姓林的小子好几手绝招，我出其不意中了他暗算。令狐冲越听越明白，定是这些日子中岳灵山和林平之甚是亲热，陆大有和自己交好，看不过眼，不住的冷言讥刺，甚至向林平之辱骂生事也不出奇，便说道，你骂过林师弟好几次了是不是？陆大有气愤愤地道，这卑鄙无耻的小白脸，我不骂他骂谁？他见到我怕得很，我骂了他从来不敢回嘴， 一见到我转头便即避开，没想到这小子竟这般阴毒。哼，凭他能有多大气候，若不是师妹背后撑腰，这小子能伤得了我？令狐冲心头涌上一股难以形容的苦涩之味，随即想起后洞石壁上那招专破有凤来仪的绝招，从地下拾起一根树枝，随手摆了个姿势，便想将这一招传给陆大友，但转念一想，六师弟对那姓林的小子恼恨已极，此招既出，定然令他重伤，师父师娘追究起来，我们二人定受重责，这是万万不可。便道，吃一次亏，学一个乖，以后别再上当也就是了。自己师兄弟过招时的小小胜败，那也不必在乎。陆大友道，是，可是大师哥，我能不在乎？你也能不在乎吗？令狐冲知他说的是岳灵山之事，心头感到一阵剧烈痛楚，脸上肌肉也扭曲了起来。陆大友一言既出，便知这句话太伤大师哥之心，忙道，我说错了。令狐冲握住他手，缓缓地道，你没说错，我怎能不在乎？不过，隔了半晌，说道，六师弟，这件事咱们此后再也别提。陆大友道，是，大师哥，那招有凤来仪，你教过我的，我一时不留神，才着了那小子的道，我一定好好去练，用心去练，要叫这小子知道，到底大师哥教的强，还是小师妹教的强。令狐冲惨然一笑，说道，那招有凤来仪，嘿嘿，其实也算不了什么。陆大友见他神情落寞，只道小师妹冷淡了他，以致他心灰意懒，当下也不敢再说什么，陪着他吃过了酒饭，收拾了自去。令狐冲闭目养了会神，点了个松明火把，又到后洞去看石壁上的剑招。初时总是想着岳灵山如何传授林平之剑术，说什么也不能凝神细看石壁上的图形。壁上寥寥数笔勾勒成的人形，似乎一个个都幻化为岳灵山和林平之，一个在教，一个在学，神态亲密。他眼前晃来晃去，都是林平之那俊美的相貌，不由得叹了口长气，心想，林师弟相貌比我俊美十倍，年纪又比我小得多，比小师妹只大一两岁，两人自是容易说得来。突然之间，瞥见石壁上图形中，使剑之人刺出一剑，运劲姿势，剑招去路，宛然便是岳夫人那一招，无双无对，凝视一剑。令狐冲大吃一惊，心想到，师娘这招明明是他自创的，怎的石壁上早就刻下了？这可奇怪之极了。仔细再看图形，才发觉石壁上这一剑和岳夫人所放的剑招之间实有颇大不同，石壁上的剑招更加浑厚有力，更为朴实无华，显然出于男子之手，一剑之出真正便只一剑，不似岳夫人那一剑暗藏无数后招，只因更为单纯，也便更为凌厉。令狐冲暗暗点头，师娘所创这一剑原来是暗合前人的剑意，其实那也并不奇怪，两者都是从华山剑法的基本道理中变化出来，两人的功力和悟性都差不多，自然会有大同小异的创制。又想，如此说来， 这石壁上的种种见招，有许多事连师父和师娘都不知道了。难道师父与本门的高深剑法竟没学全吗？但见对手那一棍也是径自指点，以棍端对准剑尖，一剑一棍连成了一条直线。令狐冲看到这一条直线，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不好了，手中火把落地，洞中顿时全黑。他心中出现了极强的惧意，只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棍一剑既针锋相对，棍硬剑柔，双方均以全力点出，则长剑非从中折断不可。这一招双方的后劲都是绵绵不绝，棍棒不但会趁势指点过去，而且剑上后劲会反击自身，委实无法可解。跟着脑海中又闪过了一个念头，当真无法可解，却也不见得，兵刃既断，对方棍棒几点过来，其势只有抛去断剑，双膝跪倒，要不然身子向前一扑，才能消解棍上之势。可是像师父师娘这等大有身份的剑术名家，能使这等姿势吗？那自然是宁死不辱的了。哎，一败涂地，一败涂地。巧立良久，取火刀火石打着了火，点起火把向石壁再看下去，只见剑招越出越奇，越来越精，最后数十招直是变幻难测，奥秘无方。但不论剑招如何厉害，对方的棍棒必有更加厉害的克制之法。华山派剑法图形尽处刻着使剑者抛弃长剑，俯首屈膝，跪在使棍者的面前。令狐冲胸中愤怒早已尽消，止于一片沮丧之情。虽觉使棍者比此图形未免骄傲刻薄，但华山派剑法被其尽破，再也无法与之争雄，却也是千真万确，绝无可疑。这一晚间，他在后洞来来回回的不知绕了几千百个圈子，他一生之中从未受过这般巨大的打击，心中只想，华山派名列五岳剑派，是武林中享誉已久的名门大派，岂知本派武功竟如此不堪一击。石壁上的剑招至少有百余招是连师父师娘也不知道的，但即使练成了本门的最高剑法，连师父也是远远不及，却又有何用？只要对方知道了破解之法，本门的最强高手还是要弃剑投降，倘若不肯服输，只有自杀了。徘徊来去，焦虑苦恼，这时火把早已熄了，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点燃火把，看着那跪地投降的人形，越想越是气恼，提起剑来便要往石壁上削去。剑尖将要击毙，突然动念，大丈夫光明磊落，输便是输，赢便是赢，我华山派技不如人，有什么话可说？抛下长剑，长叹了一声。再去看石壁上的其余图形时，只见丛山、横山、泰山、横山四派的剑招也全被对手尽过尽绝，其势无可挽救，最后也是跪地投降。令狐冲在师门日久，见闻广博，于丛山等派的剑招虽然不能明其精深之处，但大致要义却都听人说过，眼见石壁上所刻四派剑招，每一招不是十分高明凌厉之作，但每一招终是为对方所破。 他惊骇之余，心中充满疑窦。范松、赵贺、张趁风、张趁云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来头？怎的花下如许心思，在石壁上刻下或我五岳剑派的剑招之法，他们自己在武林中却是默默无闻，而我五岳剑派居然又得享大名至今。心底隐隐觉得，五岳剑法今日在江湖上扬威立万，实不免有些欺世盗名，至少也是侥幸之极。五家剑派中数千名师长弟子，所以能得立足于武林，全仗这石壁上的图形未得泄露于外，心中忽又生念，我何不提起大斧，将石壁上的图形砍得干干净净，不在世上留下丝毫痕迹，那么五岳剑派的令名便可得保了，只当我从未发现过这个后洞，那便是了。他转身去提大斧，回到石壁之前，但看到壁上种种奇妙招数，这一斧始终砍不下去，沉吟良久，终于大声说道，这等卑鄙无耻的行径，岂是令狐冲所为？突然之间又想起那位青袍蒙面客来，这人剑术如此高明，多半和这洞里的图形大有关联，这人是谁？这人是谁？回到前洞想了半日，又到后洞去查看壁上图形，这等忽前忽后也不知走了多少次，眼见天色向晚，忽听得脚步声响，岳灵珊提了饭篮上来，令狐冲大喜，急忙迎到崖一边叫道，小师妹，声音也发颤了。岳灵珊不应，上得崖来，将饭篮往大石上重重一放，一眼也不向他瞧，转身便走。令狐冲大急叫道，小师妹，小师妹，你怎么了？岳灵珊哼了一声，左足一点，纵身便即下崖，任由令狐冲一再叫唤，他始终不应一声，也始终不回头瞧他一眼。令狐冲心情激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打开饭篮，但见一篮白饭，两碗素菜，却没了那一小葫芦酒。他痴痴地瞧着，不由得呆了。他几次三番想要吃饭，但只吃得一口，便觉口中干涩，食不下咽，终于停住不食，寻思，小师妹若是恼了我，何以亲自送饭来给我？若是不恼我，何以一句话不说，眼角也不向我瞧一眼？难道是六师弟病了，以致要他送饭来？可是六师弟不送，五师弟、七师弟、八师弟，他们都能送饭，为什么小师妹却要自己上来？思潮起伏，推测岳灵珊的心情，却把后洞石壁的武功置之脑后了。次日傍晚，岳灵珊又送饭来，人是一眼也不向他瞧，一句话也不向他说，下崖之时却大声唱起福州山歌来，令狐冲更是心如刀割，寻思，原来他是故意气我来着。第三日傍晚，岳灵珊又这般将饭篮在石上重重一放，转身便走，令狐冲再也忍耐不住，叫道，小师妹，留步，我有话跟你说。岳灵珊转过身来说道，有话请说。令狐冲见他脸上犹如罩了一层盐霜，竟没半点笑意，喃喃地说，你。岳灵珊道，我怎样？令狐冲道，我 他平时潇洒倜傥，口齿伶俐，但这时竟然说不出话来。岳灵珊道：“你没话说，我可要走了。”转身便走。令狐冲大急，心想他这一去要到明晚再来，今日不将话问明白了，这一晚心情煎熬如何能挨得过去？何况瞧他这等神情，说不定明晚便不再来，甚至一个月不来也不出奇。情急之下，伸手便拉住他的左手袖子。岳灵珊怒道：“放手！”用力一震，嘖的一声，顿时将那衣袖扯了下来，露出白白的半条手膀。岳灵珊又羞又急，只觉一条裸露的手膀无处安放。他虽是学武之人，与小杰不如寻常闺女般拘谨，但忽然间裸露了这一大段臂膀，却也狼狈不堪，叫道：“你大胆！”令狐冲忙道：“小师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岳灵珊将右手袖子翻起，罩在左膀之上，厉声道：“你到底要说什么？”令狐冲道：“我便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对我这样，当真是我得罪了你。小师妹，你拔剑在我身上刺十七八个窟窿，我也是死而无怨。”岳灵珊冷笑道：“你是大师兄，我们怎敢得罪你啊？还说什么刺十七八个窟窿呢？我们是你师弟妹，你不加打骂，大伙儿已谢天谢地了。”令狐冲道：“我苦苦思索，当真想不明白，不知哪里得罪了师妹。”岳灵珊气呼呼的道：“你不明白，你叫六猴在爹爹妈妈面前告状，你就明白得很了。”令狐冲大奇，说道：“我叫六师弟向师父师娘告状了，告你什么？”岳灵珊道：“你明知爹爹妈妈疼我，告我也没用，偏生这么鬼聪明，去告了，告了。哼哼，还装腔作势，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令狐冲心念一动，顿时雪亮，却是越真酸苦，说道：“六师弟和林师弟比剑受伤，师父师娘知道了，因而责罚了林师弟，是不是？”心想：“只因师父师娘责罚了林师弟，你便如此生我的气？”岳灵珊道：“师兄弟比剑，一个失手，又不是故意伤人，爹爹却偏袒六猴，狠狠骂了小林子一顿，又说小林子功力未到，不该学有凤来仪这等招数，不许我再教他练剑。好了，是你赢了，可是我再也不来理你，永远永远不睬你。”这永远永远不睬你七字，原是平时他和令狐冲闹着玩时常说的言语，但以前说时眼波流转，口角含笑，哪有半分不睬你之意？这一次却神色严峻，语气中也充满了当真隔绝的决心。令狐冲踏上一步，说道：“小师妹，我……”他本想说：“我确实没叫六师弟去向师父师娘告状。”但转念又想：“我问心无愧，并未做过此事，何必为此向你哀恳凄怜？”说了一个我字，便没接口说下去。岳灵珊道：“你怎样？”令狐冲摇头道：“我不怎么样。我只是想，就算师父师娘不许你教林师弟练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又何必恼我到这等田地？”岳灵珊脸上一红，说道：“我便是恼你，我便是恼你，我心中竟打坏主意， 以为我不教林师弟练剑便能每天来陪你了？哼，我永远永远不睬你。左足重重一蹬下崖去了。这一次令狐冲不敢再伸手拉扯，满腹气苦，耳听得崖下又响起了他清脆的福建山歌，走到崖边向下望去，只见他苗条的背影正在山凹边转过，依稀见到他左膀拢在右袖之中，不仅担心，我扯破了他的衣袖，他如去告知师父师娘，他二位老人家还道我对小师妹轻薄无礼，那便如何是好？这件事传了出去，连一众师弟师妹也都瞧我不起了。随即心想，我又不是真的对他轻薄，人家爱怎么想，我管得着吗？但想到他只是为了不得对林平之交剑，居然如此恼恨自己，实不仅心中大为酸楚，初时还能自己宽慰释解。小师妹年轻好动，我既在崖上思过，无人陪她说话解闷儿，她便找上了年纪和她相若的林师弟做个伴儿，其实又岂有他意？但随即又想，我和他一同长大，情谊何等深重，林师弟到华山来还不过几个月，可是亲疏厚薄之际竟然这般不同，言念及此却又气苦。这一晚他从洞中走到崖边，又从崖边走到洞中，来来去去不知走了几千百次，次日又是如此，心中只是想着岳灵山，对后洞石壁上的图形以及那晚突然出现的青袍人竟皆置之脑后了。到的傍晚却是陆大友送饭上崖，他将饭菜放在石上，盛好了饭说道，大师哥用饭。令狐冲嗯了一声，拿起碗筷扒了两口，食是食不下咽，向崖下望了一眼，缓缓放下了碗筷。陆大友道，大师哥你脸色不好，身子不舒服吗？令狐冲摇头道，没什么。陆大友道，这冬菇是我昨天去给你采的，你试试味道看。令狐冲不忍佛他之意，夹了两只冬菇来吃了，说道，很好。其实冬菇滋味虽鲜，他何尝感到了半分甜美之味。陆大友笑嘻嘻地说，大师哥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师父师娘打从昨儿起不许小林子跟小师妹学剑了。令狐冲冷冷地道，你斗剑斗不过林师弟，便向师父师娘哭诉去了，是不是？陆大友跳了起来，说道，谁说我斗他不过了？我是为……说到这里立时住口。令狐冲早已明白，虽然林平之凭着一招有凤来仪，出其不意地伤了陆大友，但毕竟陆大友入门日久，林平之无论如何不是他对手，他所以向师父师娘告状，实则是为了自己。令狐冲突然心想，原来一众师弟师妹心中都在可怜我，都知道小师妹从此不跟我好了，只因六师弟和我交后，这才设法帮我挽回。哼哼，大丈夫岂受人怜。突然之间他怒发如狂，拿起饭碗菜碗一只只的都投入了深谷之中，叫道，谁要你多事，谁要你多事。陆大友吃一惊，他对大师哥素来敬重佩服，不料竟激得他如此恼怒，心下甚是慌乱，不住慌乱，不住倒退，只道，大师哥大师哥。 令狐冲将饭菜尽数抛落深谷，余怒未息，随手拾起一块块石头，不住投入深谷之中。陆大有道：“大师哥，是我不好，你打我好了。”令狐冲手中正举起一块石头，听他这般说，转过身来厉声道：“你有什么不好？”陆大有吓得又退了一步，诺诺地说道：“我不知道。”令狐冲一声长叹，将手中石头远远投了出去，拉住陆大有双手，温言道：“六师弟，对不起，是我自己心中发闷，可跟你毫不相干。”陆大有松了口气，说道：“我下去再给你送饭来。”令狐冲摇头道：“不用了，我不想吃。”陆大有见大石上昨日饭篮中的饭菜犹自完整不动，不由得脸有忧色，说道：“大师哥，你昨天也没吃饭。”令狐冲强笑一声，说道：“你不用管，这几天我胃口不好。”陆大有不敢多说，次日还不到未牌时分，便即提饭上崖，心想今日弄到了一大壶好酒，又煮了两味好菜，无论如何要劝大师哥多吃几碗饭。上得崖来，却见令狐冲睡在洞中石上，神色甚是憔悴。他心中为惊，说道：“大师哥，你瞧这是什么？”提起酒葫芦晃了几晃，拔开葫芦上的塞子，顿时满洞都是酒香。令狐冲当即接过，一口气喝了半壶，赞道：“这酒可不坏呀。”陆大有甚是高兴，说道：“我给你装饭。”令狐冲道：“不，这几天不想吃饭。”陆大有道：“只吃一碗吧。”说着给他满满装了一碗。令狐冲见他一番好心，只得道：“好，我喝完了酒再吃饭。”可是这一碗饭令狐冲毕竟没有吃。次日陆大有再送饭上来时，见这碗饭仍满满的放在石上，令狐冲却躺在地下睡着了。陆大有见他双颊潮红，伸手摸他额头，触手火烫，竟是在发高烧，不禁担心，低声道：“大师哥，你病了吗？”令狐冲道：“酒，给我酒。”陆大有虽带了酒来，却不敢给他，倒了一碗清水送到他的口边。令狐冲坐起身来，将一大碗水喝干了，叫道：“好酒，好酒。”仰天重重睡倒，犹自喃喃地叫道：“好酒，好酒。”陆大有见他病势不轻，甚是忧急，偏生师父师娘这日一早又有事下山去了，当即飞奔下崖去告知了劳德诺等众师兄。岳不群虽有严训，除了每日一次送饭外，不许门人上崖和令狐冲相见。眼下他既有病，上去探病量亦不算犯规，但众门人仍是不敢一同上崖，商量了大伙儿分日上崖探病，先由劳德诺和梁发两人上去。陆大有又去告知岳灵山，他余愤犹自未息，冷冷地道：“大师哥内功精湛，怎会有病？我才不上这个当呢。”令狐冲这场病来势着实凶狠，接连四日四晚昏睡不醒。陆大有向岳灵山苦苦哀求，请他上崖探视，差点便要跪在他面前。岳灵山才知不假，也着急起来和陆大有同上崖去。只见令狐冲双颊深陷，蓬蓬的胡子伸得满脸，魂不似平时潇洒倜傥的模样。岳灵山心下歉疚，走到他身边柔声道：“大师哥，我来探望你呢，你别再生气了好不好？” 令狐冲神色漠然，睁大了眼睛向他瞧着，眼光中流露出迷茫之色，似乎并不相识。岳灵珊道：“大师哥，是我呀，你怎么不理睬我？”令狐冲仍是呆呆地瞪视，过了良久，闭眼睡着了。直至陆大友和岳灵珊离去，他始终没再醒来。这场病直生了一个多月，这才渐渐愈可。这一个多月中，岳灵珊曾来探视了三次。第二次上，令狐冲神志已复，见到他时十分欣喜。第三次他再来探病时，令狐冲已可坐起身来，吃了几块他带来的点心。但自这次探病之后，他却又觉足不来。令狐冲自能起身行走之后，每日之中倒有大半天是在崖边等待着小师妹的倩影，可是每次见到的若非空山急急，便是陆大友扣搂着身子快步上崖的形象。